北京时间2017年1月1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除夕夜，川普对美中台关系再度投下震撼弹。他在佛罗里达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不排除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举行川蔡会的可能性。而除了这个最新的发展之外，两岸关系也面临着许多历史遗留的问题。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和您一起辞旧迎新，展望2017年的美中台关系。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星期天凌晨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发动袭击的人企图在土耳其制造混乱，但是他不会成功。这次袭击造成39人丧生。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卢说，对这家夜总会的袭击是一个人进行的。他说，当局在继续搜索持枪者。这个人在伊斯坦布尔一个挤满新年狂欢者的夜总会开火射击，在已经确认的死者当中有16名外国人，5名土耳其人。他还说，一名警察也被打死，有18名死者的身份还有待确认。而另一方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不排除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与此同时，中国表示，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发展面临了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和风险。来看报道。
星期六，在他的马阿拉戈庄园庆祝新年除夕夜时，在被问到是否会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时，他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谁也没有向我提过这件事。在1月20号之前，我不会与任何人会面，因为在规定上这样做有点不合适。但是我们拭目以待吧。
去年11月，川普赢得总统选举胜利之后，因为和台湾总统进行了电话交谈而受到猛烈抨击。自从1979年华盛顿和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以来，没有任何一任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同台湾领导人进行过这类接触。中国官方媒体说，川普缺乏经验才导致他接了这通电话，但是警告说，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将摧毁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31号在新年贺词中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绝不答应任何人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做文章。习近平在贺词中没有直接提到台湾，不过中共中央台办、中国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今年第一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的新年贺词中指出，在新的一年，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另一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发表新年致辞的时候说，朝鲜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分析人士指出，允许不可预测的朝鲜专制政权拥有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对世界构成生存的威胁。除此之外，默许平壤提出的退出他在1980年代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的要求，还会引发新的全球军备竞赛。而为了回应针对他的制裁，平壤采取了对抗手段，在整个夏季加速了其武器发展项目，对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进行了多次的测试。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
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除夕夜，川普对美中台关系再度投下震撼弹，不排除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举行川蔡会。美日两国领导人在珍珠港悼念战争死难者的同时，台日外交出现重大突破，历史问题如何牵动2017年的两岸关系？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17年1月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顺心。今晚海峡论坛要和您一同辞旧迎新，展望2017年的美中台关系。那么今晚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新年快乐。
东宁新年好，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祝大家新年好，我是叶博弈，在台北。那么上一次的节目呢，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在2017年的第一天跟大家见面呢，同样的有非常劲爆的话题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我就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两岸关系的专家，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严老师您好。
哎，博弈、东宁、维正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新年快乐。
感谢严建发老师在新年的第一天就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谢谢这个严建发教授在新年第一天就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当然，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今天我们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王维正教授。王教授，感谢您新年来到海峡论坛。
东宁，新年快乐。博弈还有严教授，新年快乐。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今晚的题目，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而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出访中美洲，途中将过境美国，他是否可能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会面，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川普昨天晚上在佛罗里达庆祝新年除夕夜的时候，被媒体问到这个问题，他语带玄机的表示：“请大家拭目以待 ，We will see, we will see。”他这样讲。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也立刻对此加以报道。环球时报引述中方学者的话表示，如果川普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和他会面，将不再被视为一个偶然或是意外的事件，而将被视为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故意挑衅，直接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也直接危害到中美关系的发展。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川蔡通话已经让北京够呛的了，那么现在又说不排除跟蔡英文会面哦，你怎么看川普在新年除夕夜的这个发言，北京方面可能如何回应呢？林教授，
是因为北京的立场都非常的强硬哈，所以大概像环球时报这种论述应该是可以预期的。但目前为止看来，北京包括北京官方哦还没有比较强烈的这个说法，所以我们可能还在等待一段时间。但我想这一次去。如果在川普还没就职当总统，他是个民间人士，我想这个应该对于他们这个两国的外交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当然，这个《环球时报》他一定要先放话，来制止。但是我猜，这可能川普有比较大的自由的选择空间。比较大的问题是说，因为这次蔡英文总统是要过境休斯顿跟这个旧金山，
是
那川普他不见得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不晓得 在地理的是还有跟时间上是怎么来调整。但是我想川普只是把这个可能性打开而已，他也并没有给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们还要再等待再看看。
另外您刚刚提到的确就是蔡英文他即将在川普就职前夕1月20号前夕出访中南美洲中美洲，他过境的是美国的休士顿跟旧金山，的确没有到华盛顿或是纽约。不过您的预判有没有可能就算两人没有见面也可能再通一次电话，或是说蔡英文在他过境这个休士顿跟旧金山的这个期间呢和川普的一些重要的团队人士会面呢？您的预判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是最好，我想这是代表美国跟台湾关系很紧密。但是这还是要看川普，因为现在川普的一些政策还看不出一个雏形。只是说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他对中国是相当敌视的。那或许以他那么他很率性而为的做法或许有可能。但我也认为说美国应该新政府应该派一些重要人士，至少一些重要人士跟蔡英文会面，这样达到直接的沟通，我想对将来台美的合作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好的，感谢严建发严教授。不过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王维正王教授，刚才严教授说因为这个川普理论上在1月20号之前呢他还是一位民间人士跟蔡英文的会面，他认为这个影响可能没有很大。不过有很多人认为说因为这个中方已经说了这个是故意挑衅印中原则，所以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个部分不晓得您怎么分析呢？
我想没有错，川普他目前还是一介平民，但这一次如果能够通话甚至于视像通讯或者是见面的话，跟上一次的12月初的通话有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上一次的话可以说是川普他完全没有接受过这个国务院或者是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简报，
是，
所以他这次他提出他用提出一个外交礼仪这个字
protocol 这个字，
对 protocol 这个字，所以我觉得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大。那如果至于说通电话或者是视讯的话，我觉得倒是有可能。而且如果说这个蔡英文总统他已经公布的行程是经过 Houston 跟 San Francisco，
是，
然后如果特别跑到纽约去跟他见个面，我想的话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这个跟这个申请的那个原则不太符合。那我觉得这次不同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上次这个川普通话之后掀起了千层雪，
是，
那北京的反应也相当的剧烈。那也许这个华盛顿方面就是包括川普的这个团队也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严重性，所以我相信三方面做事的话都会比较谨慎一点。
所以你预估北京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吗？
我觉得北京方面的这个环球时报您刚提到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先声
直接危害到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它是要
中国人民感情
很严重很强烈的这个措辞，但是基本的目的的话是先发制人，它就是意思说要让北京知道说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如果也许第一次的话可以把它当作说是他神来一笔那第二次对偶然的或者说是他不了解状况，因为很多美国人认为川普
他随性而为，
对对对，
可是第二次可能就被认为是故意挑衅了。
故意想讲说故意挑衅的话可能也未免太严重了一点，因为毕竟的话他还是一介平民，而且台美之间的话本来就有很密切的关系，跟像一个这个民主国家的同盟的领袖过境打个电话致意的话，我觉得是人之常情。我觉得倒是没有什么倒是没有什么天会塌的这种地步呢。
好的，感谢王教授的分析，也把时间交给博弈，看看博弈怎么针对这个川普说不排除跟蔡英文会面这个部分呢，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想先请教在华府的王维正王老师，就是第一个。川普您刚刚也提到他一连串的这个言行好像北京方面都一直无法预期，特别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商人从政所以他很多的这个事情都率性而为，好像不是很照着一般这个华府的这个政治人物的情况来走那他这次您刚刚也提到，还有东尼也提到，他提到了外交仪节这个字，是不是他已经开始意会到他已经快要变成一个总统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刚刚提到环时环球时报也说最近这个台美关系好像是台湾紧抱着美国的大腿以对抗中国，就是死路一条，是不是大陆方面对于川普上任就任之后的这种美中台关系也开始感到危机了？那这两个问题请教王维正老师。
是的，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这一次跟上一次最大的不同就是 已经过去了几个礼拜，然后他的国务卿的提名人也出炉了。那相信的话，他是在这国务院各方面这种地域司的功能司的这些的交接的话，也陆续就绪。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川普的话就应该是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一个总统哈。那至于说1月20号就职以后他的政策怎么样哈，这个我觉得才是大家要拭目以待观察的东西。那至于说你提到那个《环球时报》提到说这个如果台湾只会紧抱美国的大腿的话，只会死路一条。那《环球时报》它代表的是一个这个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这个共产党的一个发声筒，所以他讲的话我们是要打一些折扣。那么如果说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曾经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说中共一直在打压台湾的话，他可能会真的会把台湾逼到美国那边，我想这个结果可能是他不太愿意见到的。那美国的话，他是毕竟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一个大国，所以他会决定说要跟台湾美国还有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维持什么样的关系，这也并不说台湾要抱美国大腿就能够抱得到的，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低估了美国人的智慧。
嗯哼，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您怎么看就是川普对于至少是把台湾提高到一个国际视野，因为据刚刚东宁跟我私下聊天，我们都了解到，就是现在国际媒体注意到蔡总统即将要过境美国这个事情，那么会不会在美国有任何的这个动作，所有的国际媒体都在关注了。那么所以就是说从川普那通电话以后，台湾的就至少国际视野大大就国际能见度大大提升了。但是这是不是也让中共更提高了戒心，像刚刚我请教王教授的，也就是说在这到川普就任的20天当中，会不会有任何不可预期的情况发生？
比如说我们圣多美邦交国就被挖掉一个，
是，
这就是一个动作嘛。但我想对于台湾来讲没什么差，因为这种威胁一直都在，台湾不管怎么做，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从来没有降低。导致说我们从全球的战略角度来看，因为像川普他一直在想让美国重新回到他伟大的时代，
是，
所以我想川普会更坚定他美国自己的利益。那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中美是有很多的合作，可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中国都没有守规则，好，包括智慧产权，包括骇客偷袭他们的这个资料，和包括这个外汇操纵等等。所以从川普的角度来看，他要守规则，可是中国要守规则。那如果中国不守规则，那当然他可以弹性来处理他跟台湾的关系。所以我想可能应该从川普的个性以及川普的整个战略观来看，这个问题会更清楚。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台湾只是一个配角而已，台湾的角色并没有那么重。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也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王维正王教授哦。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北京的回应哦，从之前习近平说这个两岸关系不稳，可能地动山摇之后呢，因为他毕竟在去年，现在已经去年2016年的10月确立他习核心的地位哦，他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我们看他新年谈话是怎么说的，他是说这个中国会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要是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话，13亿的中国人民是绝不答应。那么也记得这个中国外长王毅之前也说，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去做文章的话，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那这些话有可能就像您讲的，只是一些比较鹰派的说法，但是也有人说现在有可能那个北京方面从这个口诛笔伐可能会进攻到文攻武吓。毕竟刚才严教授也提到说圣多美已经跟台湾断交，这是在北京的因素之下哦。那么我们也看到辽宁号航母哦，到这个台湾的外海区，这已经进展到这个文攻武吓的阶段了。这个地动山摇究竟会摇到什么程度，接下来还会有进一步邦交国被切断，或者说有可能现在有外国媒体推测有可能直接切断跟台湾的三通交流，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地动山摇的话，主动权是取自于北京。北京要怎么样摇的话，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他派出了辽宁号到这个第一岛链去做远洋的这个训练，然后回程经过巴士海峡，等于是绕了台湾一圈。
是。
然后之前的话，他的战斗机也是这样绕了一圈。虽然说这些在国际法上来讲的话都是航行自由，但是它的政治意义大家非常清楚，就是要向美国、向日本还有向台湾表示说，它有 有这个可以朝向这个用武力解决台湾的问题。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讯号。那你刚刚提到了台湾问题，还有这个东南海的那个问题，那他的这个习近平的把它当作是领土主权来相提并论，
是，
这就让我想到说，他2011年的时候跟那个奥巴马总统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次提出过有所谓的核心利益，而且他第一次把这东南海把它列入做核心利益。所谓核心利益的话，就是说从中共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不可以谈判，不可以退让，而且会威胁到共产党的这个生死存亡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原则。当然，这个国际政治的话，很多东西不是讲说你讲说这个是我的核心利益的话，他是当然是希望说美国能够退让三分，但是我想他这样的讲的话，只是表示说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好的，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习近平他在12月31号发表了新年谈话，提到这个说要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话，13亿中国人民是绝不答应的。但是我们同一时间也看到这个蔡英文在台北发表新年谈话，也讲说，他说北京退回到打压的老路，台湾不会屈服。你怎么解读啊？这个两岸这两边的领导人在新年除夕夜发表这些谈话，是不是有这种升高对抗的一个意味呢？严教授，
是，我想蔡英文总统他已经提到说不回到这个对抗的老路，我想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的责任就在维持现状，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那至于说习近平这个说法，我相信他有一部还是内部的这个消费，因为今年底的这个19大，他需要这个这政权某些部分这个移转，那需要一些新血轮进来，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重整他的这样一个班底啊。所以我想他也有一个内部的需要，但这些强烈措辞其实跟过去的讲法没有太大的改变啊。但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就是说他至少目前还没有点名批判，没有点名批判就代表这中间其实还是有一个空间。
好的，感谢严教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电话，我首先接进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您是2017年第一个打进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台北陈先生您好，请讲。
请问台北的来宾严定发教授哈，现在前不久哈，台海两岸发生不少事，刚才都讲了嘛。那甚多美继这个国家之后，现在就您的观察，那北京有没有可能再继续朝我们的邦交国继续下手？尤其是蔡总统即将访问四个国家，而且先前已经上次民进党执政时，已经发生苏贞昌当时的阁揆访问查德，临出发前结果断交的事情。这种事情要不得不防。还有，我们如果真的要打外交战的话，哈，我们最好是被动啊。但是如果对方是真的要什么挖一半啊，挖到怎么样的话，我们与其被动的手其实也要攻啊。其实就了解哈，也算经那个有一些先前跟北京建交的国家，其实也有一些据说好像也有后悔的声音啊。其实，我们必要的时候也要有适当的主动出击，这样也是蛮重要的。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陈先生的来电哦，因为他请教严教授，我就直接也把这个问题转给严教授。您怎么看哦？就是说他刚刚提到圣多美断交之后，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北京会这个拔掉台湾的一些在中美洲的邦交国？尤其是有些人说，这次原本预定蔡英文1月份出访中美洲要过境美国，如果拔掉这几个邦交国的话，那连过境美国都不用过境了。另外，真正会让台湾痛的邦交国恐怕是欧洲的梵蒂冈。你怎么看目前教廷和台湾的关系，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动摇的对象呢？
我想就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教廷可能目前还蛮稳定的，因为对北京来讲，他现在需要的是稳定，他也担心把这一扇门一打开以后，他可能后面无法收拾，所以我想这方面应该是北京还在踩刹车哈，所以我想应该未来还是有段乐观的时期，因为毕竟北京这种集权的政体，他不会很容易把这个门打开给这个宗教自由进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邦交国跟中国要不要建交，他考虑也不只有台湾，他考虑中国给他什么好处，以及还有这个我们的邦交国跟周边国家，包括像美国或者欧洲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就像过去这个甘比亚在马政府时期，他 跟我们断交，他有一部分更大的是跟美国、英国的这个矛盾，所以转而想跟这个向中国这个取暖，所以有一部分他的因素不会只是考虑台湾。那对台湾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如果有邦交国，我们当然发展。可是如果说跟我们讹诈或者让我们花很多钱，我们现在已经不走这个金钱外交，我们还要重视的是这个邦交国对我们跟我们之间的一个比较良性的互动。所以我想可能考虑还是多元的。我想台湾现在大家很清楚，我们的对外关系主要还是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大国对我们的这个支持，这些小的邦交国对我们讲实质上意义没有那么大，只是比较象征意义。那如果象征意义，你说22个跟11个、12个有没有什么差别？我看差别不大。谢谢。
好的，谢谢严教授，也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王伟正教授。大家说，如果这个川普是要对中国打台湾牌的话，事实上北京也有很多牌可以出，其中就包括就是拔掉台湾的邦交国。刚刚也提到说，中美洲这几个邦交国是不是有可能是下一个被断交的对象啊？如果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国毕竟这个中南美洲是这个美国的后院，如果真的北京要对这个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出手的话，美国是不是有什么发言权或是影响力呢？您的分析
是。美国跟这个中南美洲的关系的话，当然是有很复杂的关系。那这个中南美洲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 Western Hemisphere 是它的后院，那他当然不希望这个中国在这方面的势力进展的相当的快。近年来，这个中国跟拉丁美洲关系国家的关系进展相当快，已经让美国有识之士感觉到有一些戒心。那这也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奥巴马他要跟那个古巴的关系正常化，等于说是反制。另外一个地方，台湾有很多的邦交国的是大洋洲。那这大洋洲的话，在美国的话，这些小国，比如说像这个。像这个基里巴斯等等，马歇尔群岛，他们基本上都是外交政策是以美国为马首是瞻，所以我相信美国也会意识到说，这个如果把台湾的邦交，如果大陆把台湾的邦交全部拿光的话，不但对台湾是更多的打击，而且会危害到美国在他这个加勒比海、中南美洲的后院以及大洋中的利益，所以我相信表面上也许不便出手，但是背后的话可能会加以制止。
另外，您同意刚刚严建发言教授所讲的，就是说对台湾而言的话，这个邦交国究竟是22个、21个，或是掉到10位数，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这些有一些尤其小国，他可能对台湾祈求的是一种金元外交，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差别也不大。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应该讲说，这个在国际法上面来讲的话，这个外交承认并没有说你要被几个国家承认啊，那个170个国家承认跟20几个国家承认，其实是意思是差不多。那我觉得北京方面要思考一下，他或许有能力，我十分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把这个台湾的21个仅有的邦交国全部给拔光，就拔光了之后，他可能会，我觉得会得不偿失，因为台湾的话可能会他的民心的话绝对是站在对立面。然后的话绝对是那个有所谓的狗急跳墙。那如果说这个我相信在21个邦交国里面的话，可能也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认为说，就像刚严教授讲说，我从北京那里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如果我是台湾少数仅有的邦交国之一的话，我可以得到所有的注意力。
好的，感谢王教授。那么我们来听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怎么看这个川普说不排除要跟蔡英文会面，还有这个台湾的邦交国，如果北京去拔台湾邦交国拔光的话，是不是对他自己也是得不偿失了？来听听看您的意见。嘉义的张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您好，我想说的是，我认为，邦交国可能意义并不是那么的重大。我所认为，现在比较重要的是跟非邦交国建立实质的关系，像现在我们跟日本的交流，现在证明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对。那另外，我认为美国现在积极在拉拢俄罗斯，因为那个现在奥巴马已经快卸任，而他想挑衅普丁。可是最后普丁却说，哎，我们等川普上任后再看。显然他已经跟川普建立了某种程度的默契，所以我认为美国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联合俄罗斯、日本、台湾还有后院的印度一起来围堵中国。我认为这是美国想做的事情，不知道华府跟台北的来宾怎么看。
好的，非常感谢嘉义张先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提的蛮好的，想请王教授来回应一下，怎么看川普上任？ 刚刚提到奥巴马总统在卸任前驱逐了35名俄罗斯的外交官，差点引起这个美俄之间的这个外交战哦。那么川普也在他个人推特上面说，这个普丁不是那么是蛮聪明的人，没有照着这样做。那你怎么看未来川普上任之后，是不是有可能像他所说的这样子，拉拢俄罗斯还有日本来对抗中国呢？
我想那个我个人预测，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呢，美国跟俄罗斯关系会改善。
嗯，
那改善的话原因很多，那这个中国因素可能是其中之一而已。那毕竟的话，这个俄罗斯在过去的10年中间呢，它有这个逐渐的威权化的一个地步，而且美国的率领的盟邦，这个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东扩展的话，已经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这个过去两个超强的之间的对抗。所以川普跟普丁都有意思要改善美俄的关系，但我觉得不是完全是对中的。那刚才那个张先生提到这个还有跟日本啊跟印度关系，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这个其实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已经开始，甚至可以说从小布希政府时代已经开始，就基本上美国希望能够跟亚太地区的这种这个精神的同盟、价值同盟的关系能够国家能够改善他们的关系。所以我相信川普不会觉得说那个政策基本上有什么错，他会继续推动下去。
好的，台北的严教授要不要很快的回应一下，然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严教授，
是，所以其实从2001年开始，美国就已经把中国当这个潜在的这假想敌在看，只是因为恐怖攻击之后，他需要中国合作，所以整个转向。到了2009年，他重返亚太以后，他所布局的其实就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潜在假想敌。而当然我们清楚，现在俄罗斯其实整个已经算三流国家，不会对美国造成这个威胁。那从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他一定是把第二个可能会挑战他的这个假想敌给压下来。同样，其他的次强也会希望中国不要发展太快，也会把中国拉下来，这样才维持一个比较平等的地位。所以我相信未来这段时间中国应该会面临很大的外在压力。
好的，谢谢严教授。我请现场的听众观众很快的发表你们的这个评论，因为上半场的时间有限了，然后我再请两位来宾做上半场的总结。四川的彭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彭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新年好。
新年好。
这个关于这个蔡英文总统啊，要到台访问那个小国家的事情，他那个利益是不利益的。川普通电话完全是一个经商的，像中国的房地产那老板一样，对不对？完全没有一点思路。
嗯哼，
这个搞中国关系啊，中华人民国的关系，美国人民关系是很重要的，不能够搞分离。还有这个就是台湾，你不能够搞太多。还有那个郝柏村老将军说的，中华民族这是一个大局，一定要团结，是吧？一定要统一。
好的。
你有什么问题，坐下来谈嘛。
非常感谢四川的彭先生您的来电，
要解放台湾。
感谢彭先生，不好意思的打断您哦，上半场时间有限了，我再接听几位听众的电话。河南的王先生，请简短发言。
你给我，给我，给我买啊！
请讲。
喂。
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时间上比较紧哦。河南的王先生，他的这个线路有一些这个延迟，对，稍后我们再请您打回来。台北的肖先生，抓紧时间发表评论。
喂，
请讲。
哎，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喂，新年快乐哈！那再来就是说，那个川普他现在是用假的会这个蔡英文，真的就是要报复这个奥巴马哈，那这个破坏他跟俄国的关系，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断交的话，最有可能就凡是梵蒂冈啊，这个梵蒂冈。那第三的话，哈、啊，那个为了不要让这个2017年这个台美中这个关系产生变化，要稳定的话，就只好在这个台湾关系法加个弹书，就是说万一有台独的话啊，这个就失效。啊，因为现在台湾的媒体啊，大部分都是做假新闻呐、啊，又说本来是蔡英文打电话给他祝贺的，现在说成是川普啊、打电话给蔡英文 解一中，他们后面又加个一台，那所以说就是浑水摸鱼，一直在搞这个台独的意识哈、那唯一能够锻炼的话，就只有美国本身在关系法再加个弹书。那希望这2017年大家都能平安度过，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肖先生。我请线上的听众耐心等待参与我们下半场讨论。不过我想就先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展望2017年的美中台关系究竟有哪些机会和挑战，王伟正教授。
我想那个2017年应该会是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也可以同意这个张志军的某些说法，就会充满了一些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权力转移。所谓权力转移的话，就是说中国国力的整体上升，然后美国的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危机。另外一个话就是一个新政权的上台，新政权上台当然就是川普的上台。那么他这个是一个非典型的一个政治人物，而且他对过去美国过去的很多政策的话的这个墨守成规感到不满。所以我觉得2017年，然后再加上这个在北京方面的话，他是因为19大要召开，所以这三股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话，会使2017年充满了一些这个变数。但是我相信这个政策的话是人走出来的，所以要。第一个等着川普上台了之后，然后等到习近平把他国内的这个局势给搞定了之后，那我们才能够看出更多端倪来。那我相信那个川普上任之后的话，他的政策也应该会比较像这个美国过去历届的这个政策呢，能够向中间靠拢一点。会不会变成像以前的这个克林顿或者是奥巴马政府时代，甚至于小布希政府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观察。他是确实他中间。确实有许多的测试是希望说他对过去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感到不满，而且对于台湾的待遇的话希望能够有所提高，这方面是不是有所这个突破的话值得观察一下。
谢谢王教授。林教授。
是我想中国惯用的做法就是遇强则软啊，遇软则强，所以想可能在未来这一年里头，因为现在看起来川普这么强硬啊，应该他会对美国稍微示弱，但是对周边这些国家，包括对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或其他地方，应该会采取比较强硬的这个做法来维持他对内部这个交代。所以未来一年应该是充满很多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两位来宾都认为这个2017年会是充满变化的一年。不过有关于川普和蔡英文是否可能会面的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在我们展望2017年美中台关系的同时呢，海峡论坛要带您回望一下过去的历史，来看看珍珠港、靖国神社、希特勒和上甘岭这几个和战争密不可分的历史关键词是如何挑动美中日台的敏感神经，并且牵动着2017年的两岸关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就在2017年即将拉开帷幕之际，有几个和战争历史有关的事件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日本首相安倍才刚刚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前往珍珠港悼念战争的死难者，但日本的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却随即参拜了靖国神社。与此同时，台湾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也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日本驻台湾代表处从今天，也就是2017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这也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台湾的高中生穿着纳粹军服表演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国台办表示，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世界人民造成生动灾难的罪魁祸首，应该要受到全人类的一致谴责和唾弃。究竟这个战争和历史的遗留问题会如何牵动着2017年的两岸关系？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汪伟正教授。
我想那个人不但是现在的动物，也是历史的动物。嗯、这个历史的话，其实是一个活的。所谓活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记忆的政治 politics of memory 的话，嗯、常常在国际强权中间被拿出来运用做说是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个工具。嗯、那为什么安倍他到珍珠港去访问这件事情会让北京那么吃味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安倍他并不是第一位日本的这个总理大臣到珍珠港去悼念，而且他去悼念的话，事实上是在奥巴马先前到了这个广岛啊，奥巴马到广岛去，到广岛大家都知道是人类第一次这个尝受到这个原子弹轰炸的一个地方，灾情相当的惨重。那奥巴马到那边去的话，他是表示对一个人性的一个追念，但他并没有道歉。同样的，安倍到那边去的话，他也没有对这个珍珠港事件道歉。但这件事情显现出来，就是说。美国事实上对于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这采行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爱好和平的一个做法 pacifist 的一个做法的话，是感到相当的放心的。为什么中共会吃味呢？因为中共他宁可希望说安倍他到的是南京去，对，为这个所谓南京的屠杀的话来悼念，但是他之所以没有，就是因为说他知道说中共会把这个所谓的记忆政治拿来的压制，永远压制日本的一个工具。
嗯哼，好的，感谢王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刚才这个王教授提到这个记忆政治被拿来作为政治的工具，这个访问珍珠港的这个安倍能不能访问南京，很多中国人民都在问哦，你怎么看？另外刚才上半场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提到这个台日的外交出现突破了，就在这个安倍去珍珠港的同时，我们看到台日的这个交流协会已经正式更名，从今天开始生效。您认为它外交跟战略的意义为何？那个跟上半场我们谈到这个川普说不排除跟蔡英文会面，现在台日又外交突破，是不是会更进一步刺激北京做出强烈的回应呢？您的分析？
对，我们看过去这段时间，其实从安倍从2012年底就职以后，就发现他的对外关系其实做得非常的积极。跟美国的关系，跟韩国还有其他地方，包括跟台湾，所以这是他一贯的这个做法。那最近这一段时间看来，他更有信心了，因为他跟川普关系好像也弄得不错，然后跟韩国之间，他们也签了这个有关情报交换的这个协议啊，这个已经等于是进入准军事同盟的关系。那这接下来就跟台湾的关系，过去也段时间很好，所以这个时候把他。证明成一个比较清楚的名称哈，加上个日本好台湾这样，会比较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组织到底在做些什么事，否则大家可能以为是一般的基金会。那我想这是日本的权利了，同时日本大概也考量过，反正他做任何事情，北京大概也会反击，所以我想这应该不在安倍的考虑之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安倍去珍珠港这样一个悼念，也意味着说。美国跟日本过去曾经是这么样的敌对的一个状况啊，美国也轰炸了这个珍珠港广岛跟长崎两颗原子弹，那这两个国家都能够和好，那为什么跟中国不能和好？所以有部分中国也必须要自己来深切反省，就是说你当然要给日本一个机会，可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对日本它几乎都是疾言厉色。很难有这样的发展。那我们看到现在日本跟韩国关系也改善很多，从去年慰安妇的议题获得一定程度解决以后，他们关系也变得很好。所以我想这个世界往和平跟发展方向走，大家就要把历史给放在一边，当然历史不能被遗忘，但是要放在一边。
嗯，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美日之间曾经是敌人都可以和解的话，那如果中国希望这个日中也要和解的话，那安倍也应该到南京去，你怎么看这样的要求呢？很快的，严教授。
那当然，那你地主国当然邀请，只要自己去邀请人家来，或者说要提供一个机会。我想过去日本对中国其实援助很多，以我的了解，他们是想要透过这个援助哈来改善过去这个关系，可是后来发现这个援助好像。也好像丢到水里头，并没有得到一定的回响，所以我想日本方面也很大的挫折感。
嗯，好的，感谢李教授。还有很多的历史事件哦，可以跟我们2017年的两岸关系跟美中台关系来做一番分析，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我想就这个历史或者是地缘政治来讲的话，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王维正王教授，就是从刚刚东宁请教两位的，包括这个这个台日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美日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上半场提到的台美之间的关系。那想请教王维正教授是说，是不是目前看起来美日台这样子的一个联合起来，包括这个南韩，因为南韩这个美国想在南韩部署这个萨德系统呢，让这个中国非常的感冒，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联盟的情况来对抗中国的情况？那未来川普跟俄罗斯可能也是关系和好，那么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于中国来讲会有更大的压力跟围堵？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呢？
我想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中国可能势必会感觉到有渐渐增加的一个压力。你刚刚提到这个周边的国家，他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地缘政治、经济，最主要是价值的同盟。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中国的话，他希望说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包围。那前一阵子他这个他的基建到这个第一岛链去演练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显现出来他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前一阵子的话，他有着所谓的一带一路，然后他的亚投行，所以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话早已经扬弃了这个邓小平时代所讲的这个韬光养晦，而现在是一个说有所作为。但一个有所作为的中国的话，会势必在很多地方的话跟美国的利益的话会有所干戈。所以这两个大国的话，他们之间怎么样来调整他们的关系的话，我觉得是2017年很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王教授，我想刚刚有一个我们脸书有一个听众有一个网友萧凡书先生，他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有趣，想请教您。他说现在在川普的眼中，中国才像是个麻烦制造者。不知道以您对川普这个即将上台的，或者川普他一向的这个言行，您觉得他是比较亲台湾，把台湾那个朋友，而把中国当作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吗？
我想这个麻烦制造者的话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词。那这个过去的话中国也用过啊，然后这个小布希总统也用过。那我个人没有跟这个川普谈过话，所以我没有办法这个替他这个解释。但是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说川普他本人还有他的团队的一些外交测试，对于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实行到目前为止，然后美国得到什么很多好处，确实是有一番反省之声。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北京方面有远见的话，应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机会，就是说在一个政权移交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确立一个跟这个新的政权的一个关系，不要指望说过去行的将来也行。
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严建芳教授，您刚也提到，就是说像美国跟日本曾经在大战中是敌人的，都可以和解，那为什么两岸不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谈？那么刚刚有一个脸书的网友陈小生，他说这个他也想问，就是说习蔡会到底有可能吗？就是说刚这个蔡总统也一直提到了两岸不要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中共就是认为这个民进党政府也好，蔡英文总统也好，就是好像顽固的台独，已经不想跟他再有所接触了。然后像之前我们请到的来宾李毅教授说的，现在就是，他这个台湾就是一条道路走到黑啊，这个和平统一无望。但是您觉得是这个样子吗？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直对大陆施出善意，但大陆一直把台湾当作你就是敌。独立，我们就要打你。那台湾势必也是要有一点，寻求外援。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台湾跟美国、日本都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关系，这样是不是其实也是给台湾有一些比较保险的感觉？
对，因为台湾也不能只是单方面想发展跟中国关系，台湾是一个全方位的，要跟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发生关系，所以这是同步进行的。但有关于两岸关系，如你刚才最后的说法，确实我们是把门打开，可是对方是有设定条件，他们现在很清楚，就是说你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我才跟你谈，才要跟你官方接触，或者跟党对党的接触，甚至对具有党身份的个人接触，也是要服膺于这个接受中国人或者是一个中国原则，他才要。但是你也知道，这一个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大家清楚， 北京才是唯一合法政权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国家，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嘛。所以在这情况下，你接受他一个中国原则，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这已经是投降了嘛。所以我觉得这叫做没有诚意的交流，没有诚意的对话。有诚意的对话，有诚意交流，就是没有设底线的，没有预设前提的，这才是有诚意的这个交流跟对话。
嗯，那严老师，我想来请教你，就是如果很简单来讲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大陆目前的态度就很明显，就是你不承认九二共识，一律把你打为台独，是这样吗？
大上当然没有错，他就认为至少这些不是他所认定的范围，可以对话的范围，所以他就不会接受。
至少目前他们，我这个九二共识底线是非常清楚，
很清楚
啊、哦。好，了解了啊，谢谢两位来宾，都宁。
好的，来接听电话，湖南的刘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好，请说。
听到我声音吗？
听得到，请讲。
喂。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刚才讨论那个问题里面，就是说，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呢，台湾政府的那个立场其实没什么蛮大问题，就是说现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呢，如果只把这个问题的焦点放在这个关于一中的问题的话，其实这个台湾已经现在已经这个状态已经实现了民主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在以这个原来的问题啊，一中或者是这个原则去谈论这个关于以后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变化的话，可能很多问题就就是说大陆的这个政府的想法和台湾的这个政府的想法呢，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呢，就是不能在一个考虑问题的一个同一个平台上了。
好的，
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说在台湾那边呢，就没必要就这个问题呢，再去继续的这么样去跟大陆沟通了。
好的，谢谢湖南的刘先生。嘉义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我又回来了。我想讲一下，就是我相信在台北的来宾应该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蔡英文其实非常的节制，他其实非对于台独的议题他非常的小心，甚至于他用的外交部长、陆委会主委都是相当的甚至我们称之为保守。谢谢。然后呢，那个，所以我认为小英其实已经释出了很大的善意，对。可是中方仍然他们觉得蔡英文在搞台独，所以我其实不太懂说为什么两岸会有这种平行的现象。那另外我想要提出就是，我认为要怎么预测川普的未来的作为，我认为雷根总统会是最好的比喻。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川普的内阁是非常坚定的共和党支持的人，而且相当的有实务经验，所以我认为呢，他可以大幅的减税、小政府、强化国防，并且拉拢在另外一端的远在他乡另外一端的英国的梅伊，对，就如同雷根跟柴契尔的关系，我相信未来这会是很好的发展。
好，感谢嘉义的张先生，请两位来宾很快的回应刚才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先请在台北的严教授。
是，我想北京一贯都是以实力来论的啦，所以他包括说我们讲中华民国，他的讲法是说，关起门来，你讲中华民国，我是不会没有反对你，但走出去，中华民国是不存在的。那在这种前提下，你说两边的政府怎么去谈呢？很难。所以刚如那个湖南的刘先生所讲的，就不要去回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不是一个议题，因为对方已经把门关起来，把耳朵都关起来。所以我认为说，接下来就是各自为政了。我想可能台湾更重要应该是往内，往自己的内政哈去求，还有另外就是开展其他的国际关系。
嗯，好的，王教授。
我想小英政府的话，他基本上还是会采取不挑衅，然后持续释放善意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我刚刚讲过，球是在北京那边，所以北京要觉得说他520的那个就职演说也好，或他这一系列动作是否已经足够了？那我们想到说，其实陈水扁总统上台之后，前两年他还有所谓的观其行，听其言，那么只是到这个中国把这个诺鲁给抢走之后，陈水扁才决定走另外一个路线。那现在的话，他这个蔡英文才上任，才不过才七个月左右， 是不是给他压力太大了一点？
好的，谢谢王教授。其实我们谈到下半场这个历史问题，我们回顾这个世界二次大战，还有国共的内战，
是
也牵涉到台湾现在到了今天，究竟在往统来走，还是往独来走？究竟是要向中国更靠拢呢，还是要站在美国跟日本的这一边来进行一个同盟？也是未来要一个抉择的一个十字路口。在2017年回望这过去的一些战争的历史，我想请两位来宾呢，可以跟我们这个下半场来做一个深入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王维正教授。
是，我想台湾的话，它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社会，然后它从它历史和从文化来看的话，势必这个中国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对它的未来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这2300万人民的话，他们已经以他们的智慧跟他们的努力建造起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民主的一个社会，对全世界的华人社会来讲也有启发的作用。所以光是这一点的话，我就觉得说它的继续存在的话是值得大家来共同被祝福的。那当然任何一个有智慧的台湾领导人的话，也希望同时能够跟这三个大国的关系能够维持良好。所以马英九政府是在所以强调所谓的这个亲美和中友日。那么现在的话，民进党政府跟马英九政府比较起来的话，当然是比较亲美然后友日，然后有人说是远中，我觉得这个远中的话可能只是一个相对来讲，但基本上这个要跟这三个大国维持好关系，这个格局并没有改变。
好的，谢谢王教授，也请教在台北严教授，台湾究竟未来的这个外交跟战略该如何走啊？蔡英文过去跟马英九又有什么不同？也牵涉到过去的一些历史难解的遗留问题跟因素，想请您跟我们做下半场一分钟的总结，李教授。
是，我想台湾这个已经活过这个半世纪啊，所以也很多的这个外在的挑战一直都在那里。其实整个外在的环境结构都没有变，但是内容在起变化，包括像台湾的民主化，台湾在市场经济的开放，台湾在社会文化上跟国际的这个交融，其实已经走出了刚王维正教授所讲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社会形态。那现在对台湾的领导人来讲，其实我们思考的不是只是两岸关系啊，我们考虑是说台湾如何去实践过去大家所向往这种普世价值，然后让台湾这一块更成为一块世界的净土，然后开放给世界，然后同时也是希望世界走进来。我想这应该不是一个只是口号了，我想现在很多在实践，包括说蔡英文总统上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压力非常大，他的民调掉那么多，就是因为他开启了很多改革的这个议题，但我认为长期而言这是对的啊。我想我们必须要有耐心来面对，那我们也希望说跟中国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因为毕竟我们有太多共通的东西在。那但是北京也应该要给台湾一个空间呢，不要咄咄逼人，因为这样的话反而让台湾无法更和平、更心平气和来面对中国。我希望说这个2017年虽然很多挑战，但大家能够更和平和谐的相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看来今年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年了。海峡论坛会随时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脉动，并且邀请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来参与讨论。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也要感谢王维正教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王教授。
谢谢。
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海峡论坛很高兴在2017年的第一天和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辞旧迎新。看来2017年又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希望旧与新之门，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广为分享海峡论坛节目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也请您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海峡论坛的精彩讨论。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每天开心平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谢谢王教授来，谢谢您，谢谢。